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合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 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首先请听明慧电台对中国短播节目收听指南。明慧网2020年10月14日明慧广播电台恢复对中国大陆的短播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傍晚17点明慧时事和早上5点修炼交流。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支持收听转发消息及提供反馈频率天线等收听指南，请见明慧广播电台网站 https://mhradio.org， 频率更新等信息也会发布在明慧电台网页。
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湖北省黄石市法轮功学员陈迪才被非法关押构陷一年多，2020年9月22日被非法视频开庭，以捏造的事实枉判七年，上诉后等二审。陈迪才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黄石市下鲁峰烈山第一看守所。
辽宁省锦州市现年65岁的法轮功学员刘万胜被绑架非法关押不到半年，于2020年9月初被锦州临海市法院非法视频庭审。9月30日家属被告知刘万胜遭冤判六年，勒索罚金10000元。
安徽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段天俊被合肥市蜀山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6个月，2019年2月26日至2020年10月28日之前已经被非法羁押1年9个月，被非法罚款5000元。妻子潘能存未修炼法轮功，被非法拘役6个月，判缓刑10个月。
云南省昆明市受学生爱戴的一级教师赵晨宇，2018年8月27日在昆明家中被西双版纳景洪市国保大队警察不远千里的绑架、抄家、抢劫，后被红景市法院非法判刑4年，现被非法关押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赵晨宇的八旬母亲在西双版纳被警察抄家、抢劫、勒索，2019年11月16日老人家含冤去世。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大兴安岭政法委骚扰，法轮功学员家属拒绝签字。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韩家园林业局政法委以清零为幌子，骚扰多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已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家属也不例外，只要在其处所谓挂名的都要求家属签字，代表练法轮功的家人放弃修炼，有正义感的家属都拒绝签字。2020年10月10日上午，韩家园林业局政法委吕传国把夏秀梅的丈夫叫到政法委，劝说他签字。第二天上午，夏秀梅所在单位筑木厂的厂长再次劝夏秀梅的丈夫签字，并以利益诱惑，只要签字就给钱。夏秀梅的丈夫拒绝签字，他告诉厂长，自己的妻子以前有多种病，是练法轮功练好的，如果不练法轮功，不知道啥样呢。厂长说，网上挂着名，这次签了字就取消了。夏秀梅的丈夫说，和我们没关系。2020年10月11日上午，赵培金的丈夫和邵丽华的丈夫先后被单位主任和书记叫到办公室，劝他们签字，并告诉只要签字给3000元钱，有困难给解决。赵培金的丈夫讲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给自己的家庭造成的伤害， 妻子因信仰真善忍被非法判刑五年，在监狱里吃了不少苦，失去了教师的工作。邵丽华的丈夫告诉单位负责人，练法轮功身体好，全家身体都好，二十多年没吃过药，有正义感的家属都拒绝签字。
河北公检法人员如是说，河北省围场县13名法轮功学员刘志峰、王永兴等被非法关押一年多，2020年9月28日被滦平县法院非法开庭。两位维权律师从法律角度做了铿锵有力的无罪辩护，与会人员和旁听家属都静静地听着，有的庭审法官不住地点头认可律师的陈述。刘志峰夫妇和王永兴都讲到自己修炼法轮功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按照真善忍的理念修心做好人，没有犯罪或过错。庭审结束没有宣布结果。起诉前，公诉人滦平县检察院鲍振贤对律师说，你不要再讲了，没有用，法轮功的真相材料我看得太多了，我承认他们都是好人，等开庭时你到法庭上愿意咋讲就咋讲。开庭前，审判长赵亚军更对律师说，我知道这些练法轮功的都是善良人，这几天白天黑夜不断接到海外的电话。庭审前，合议庭法官试图通过律师向当事人与家属施压，劝说这些人放弃信仰认罪认错，否则会重判，并以当事人与亲属的事业前途来威胁。这些公检法人员明明知道法轮功学员无辜，在中共的体制下仍要走完刑事，开庭审判，制造冤假错案。
西昌市人社局撤销责令追赔书，廖安才社保案撤诉。廖安才起诉西昌市人社局的社保案原定于2020年10月10日开庭，西昌市人社局以告知书所引用的法律与客观情况不符为由，撤销对原告廖安才的责令退回养老金告知书，原告廖安才同意撤诉。2020年9月30日，西昌市法院下达撤诉裁定书，该案告结。64岁的廖安才是西昌市李州镇郎环乡的村民，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被多次非法关押。2015年，廖安才被西昌市法院和凉山州中院非法判刑三年。廖安才在乐山加州监狱九监区，因为拒绝写放弃信仰的所谓四书，经历被严管迫害、吃秒饭等酷刑，承受了难以想象的折磨。出狱后，还面临经济迫害，直接影响生存。2018年12月6日，西昌市社保局给廖安才发来西昌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追赔告知书，告知廖安才要退回服刑期间领取的城乡居保 2650.56 元。本人提出恢复待遇领取申请后，才继续发居保金，服刑期间的居保金不予补发。廖安才认为社保局的做法违法，向西昌市人社局提起行政复议，西昌市人社局仍旧维持追赔告知书。廖安才向市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告西昌市社保局和人社局扣发居保金的行为违法。2019年9月30日，西昌市法院以市社保局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属于社会保险行政管理部门，其告知书超越职权为由，撤销了社保局作出的追赔告知书。2019年12月3日，西昌市人社局给廖安才送达责令退回养老金告知书，要求廖安才退回服刑期间的居保养老金，并对廖安才进行威胁恐吓。廖安才再次对西昌市人社局进行行政诉讼，西昌市法院对此案立案，现经市法院协调，西昌市人社局以告知书所引用的法律与客观情况不符为由，撤销对原告廖安才的责令退回养老金告知书，原告廖安才同意撤诉。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截至目前为止，在明慧网上统计出的被中共当局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4566人。在大纪元网站上，退出中共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亿6000万。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首先请听讲清真相，唤醒良知。10月10日和11日，加拿大多伦多地区的30多个繁忙的大路口，作为退党义工的法轮功学员们打出横幅，终结中共，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毁灭人类，保护加拿大免遭病毒，拒绝中共，吸引了很多民众驻足签名，现场三退，拿相机拍照和表示支持。也有不少匆忙走过的路人说，支持你们，我同意，坚持啊，不要放弃。华裔陆女士主动过来在征签板上签字，她说，我的父母出生在中国大陆，他们深知生活在共产党领导的集权国家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他们本来在中国有很好的生意，但是在中共的压迫下，不得不放弃生意移民到加拿大。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中国大陆的人移民到民主自由国家，这都是有原因的。没有人想背井离乡，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重新生活。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远离中共，远离共产主义，因为它是反神的，反人类，反生命的。中共在一步一步做着反人类的罪恶行为。最后陆女士说，我是相信神的存在的，我相信神一定会惩治中共的。但是作为个体人来讲，我们也要付出行动，就像你们现在做的这些非常好，顶着中共的高压，顶着风险在这里告诉人们真相，你们做得非常好，我非常感谢你们能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告诉人们真相，真的谢谢你们。香港移民罗先生是一名电脑工程师，他说，中共简直就是魔鬼一个，他把病毒传出后害死了那么多人，他还撒谎耍赖，这次中共玩完了，他太邪了，天都会灭他的。看看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他的真面目了，害死了那么多人，全球剿共是一定的了。
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附近的音乐厅，是每年举行诺贝尔奖颁奖仪式的地方，也是世界各地游客不愿放过的著名景点。10月10日下午，法轮功学员在音乐厅旁举办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迫害。活动当天很冷，还下着雨，学员们在音乐厅旁的露天市场上集体练功的场面格外引人注目。没带雨伞的安亚女士接过学员递过的大法传单后匆匆而过，但马上又返了回来。她举着传单对学员说，我很早就了解了这些，常常看到你们出现在这里，我应该为你们做些什么了。看到法轮功学员冒雨出来告诉人们被中共极力掩盖着的事实真相，他很感动。你们这种精神我非常的赞赏，我怎么能帮助你们？他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还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共同制止这个邪恶至极的活摘器官罪行。来自南美的一位中年女士是一位基督徒，她是第一次听到法轮功以及被中共迫害的真相，强烈地谴责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这种灭绝人性的暴行。他说，我知道一些关于中国政府对善良民众的迫害，手段都非常的残忍，他们的确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没有人性，不讲人道，不敬天，不敬地，对人没有一点起码的尊重。他相信法轮功学员告诉他的都是真相，其实上天是什么都看得到了，我会为你们祈祷，会把活摘器官这些信息告诉我身边的朋友。
10月2日和3日，奥地利部分法轮功学员分别在维也纳、埃森斯塔特、格拉茨以及布雷根茨举行大法信息日活动，向民众揭露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格拉茨州政府前的绅士街上搭建的真相展台也吸引了很多行人。一对来自德国的夫妻说，你们做的事值得尊敬，他们认识到中共对好人的残酷迫害就是应该被揭露的重要性。
10月4日， 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市商场林立的梅尔大街上，法轮功旋缓慢圆的动作随着悠扬的音乐声起伏，围观的民众忘却了自己正身处中共病毒肆虐人间的时候，他们静静地观看着。布洛克斯女士对法轮功真善忍的修炼原则很认同，她认为当今社会所有可以唤醒人们的事情都很重要，修炼法轮功是真正可以使人们觉醒的途径之一。而且我们需要有一个认知，不是知道我们是谁，而是要清楚我们的生命来自哪里，生命意义何在。
10月1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南北两大城市柏林和慕尼黑举办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奇观，并向人们展示了法轮功的美好，希望人们能远离中共，远离中共病毒。柏林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大使馆对面静静地展示功法，并向过往的行人介绍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迫害的事实。
10月10日，德国斯图加特的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市中心的步行街国王大道举办信息日。当天上午，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搭好帐篷后，学员们开始伴随着练功音乐在雨中展示功法。宁静祥和的场面吸引着过往路人停下脚步驻足观看。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10月10日，台湾中华民国双十国庆烟火首都在台南市渔光岛举办，总统也南下与民众一起欣赏烟火秀。来自全台170多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20人的仙女队应邀参加了采集游行与定点演奏，为精彩的国庆活动拉开序幕。一路上吸引了许多民众驻足静观，或高举手机拍照录影，还有部分学员跟着游行队伍沿街发送莲花吊饰和大法真相资料，让人们认识大法的美好。
10月4日，瑞士德语区第二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苏黎世召开，来自瑞士、德国及奥地利三个国家的学员参加了交流会，20位学员上台发言，交流了自己在工作、学习、生活中遵循真善忍、修正自己，以及向世人讲清真相的体会。学员们感激师尊时时刻刻的指引和保护，让他们身心受益，甚至还大大的改善了周围的环境。发言者中有修炼20多年的大法弟子，也有刚得法一年的新学员，有年近70的老年同修，也有才16岁的年轻学员。罗伯托一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功，谈到自己一开始阅读转法轮，看到师父照片的感受。他说，当我看到师父的照片时，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慈悲、平静与内心的安定。转法轮与我之前读过的任何一本书都不同。
美国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法轮功学社团2020年9月在大学中心的画廊举办为期一个月的真善忍美展，吸引许多疫情后返回校园的大学生驻足。许多人表示，这是他们得到的最重要的信息，不仅了解了正在发生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的迫害，他们也见证了信仰的力量。米娅看画的过程中一直落泪不止，她说，画都太美了，对主办这样的活动让我有机会看到发生在中国这种侵犯人权引起人们的关注的人非常感谢。虽然看那些画时心里真的不好受，但正是这些在告诉我们，提醒着我们所有人，离开了法轮功信仰的核心原则真善忍，世界会变成什么样。艾舍利观看画展后在留言铺写道，这对我是绝对的震撼，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作品，我真心的希望更多的人都能来看看，我的心都碎了，世界在我的眼里从此再也不一样了，我会为他们祈祷，还会帮助他们传真相。
9月中旬以来，德国巴伐利亚州弗兰肯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连续每个星期六在不同城市举办活动，传递着法轮功的真相，告诉民众法轮功的美好，以及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许多善良民众在反迫害请愿书上签名表达支持。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活摘器官，世界不能旁观。作者宋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4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大使布朗巴克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共正发动信仰战争，将镇压模式输出到海外，危害全球范围的自由。他说，共产主义是一种无神论系统，与信念水火不容，经常迫害信仰。布朗巴克说，但威权主义最终都不能击败信仰。他强调，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证据确凿，世界再不能袖手旁观。布朗巴克最近发表文章，在宗教自由之战中，人道将胜出。文章中表示，信仰自由是人类的尊严选择，没有政府有权利干预。美国认为，如果能够争取到基本的人权，如宗教自由，那么其他人权，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也将得以彰显。他提到，一年半前即曾断言，中共在与信仰打仗，并指这是一场他们不会胜利的仗。布朗巴克说，多年来世界无视于法轮功指控的活摘器官，但是你可以看到那是大量的证据，环境证据都有。在中国以外，已经有两个具有公信力的机构指出，活摘与贩卖器官正在发生着，世界不可以袖手旁观，我们要采取行动。他提到，最近有报道指出，活摘器官已经到了种族灭绝的程度。总部设于英国伦敦的中国法庭已调查强摘器官，并确认此事可信。1999年7月，中共发动迫害法轮功，江泽民集团以洗脑、酷刑、虐杀等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真、善、忍。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在2006年首度曝光。十多年来，国际社会多个机构发布独立调查报告，证实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器官，向器官移植市场售卖图利，且数量惊人。其中，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持续针对中国大陆31个省市的800多家器官移植医院调查强摘器官的情况。根据调查记录显示，患者支付庞大的费用便可买到法轮功学员器官，甚至有医生明确表示，最快当天就可以进行移植手术。随着中共活摘器官多项证据在全世界大量曝光，已有越来越多国家的国会议员们表示愤慨与谴责。活摘器官是严重违反国际人权公约的罪行，多年来受到联合国、美国国会、欧洲议会高度关切。欧美议会相继提出了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决议案。今年4月30日，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布的最新年度宗教自由报告写道，人权倡导者和科学家提供的证据显示，强制摘除囚犯器官仍在中国大规模进行，据信其中很多受害人是法轮功学员。5月27日，美国应对中共当前危险委员会向总统川普和美国国会提出十多项建议，其中包括要求川普总统带领全美终结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种族灭绝恶行。应对中共当前危险委员会的副主席弗兰克·盖夫尼表示，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构成大规模的反人类罪， 美国急需发挥领导力，采取行动制止。活摘器官是人神共愤的滔天罪恶，逾越人类道德和伦理底线。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戴维·麦塔斯形容，中共强摘器官的残酷暴行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制止中共活摘罪行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心愿，已颁布相关立法的国家包括以色列、西班牙、意大利、挪威和台湾等，在阻止其公民从中国非法获得器官方面达成了显著成效。对于迫害人权者予以制裁，更是民主国家的共同趋向。至少已有28个国家已经制定或准备制定类似于美国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将制裁这些侵犯人权者，禁止其入境和冻结他们的资产。所有参与活摘器官以及协同迫害人权者都将会面临追诉，无论是拟定政策的首恶之徒或执行命令的从犯帮凶，最后必将在跨国法律的审判与严惩中偿还其罪恶。中共活摘无辜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是惨绝人寰的罪行，延宕至今更是人类的耻辱。这批泯灭人性、丧心病狂的加害者，最终都得面临人间法律的追诉与审判，更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惩治。期盼更多的世人秉于良知，挺身挞伐这种前所未有的反人类罪暴行。祝愿早日终止迫害法轮功，从此禁绝活摘器官的人间惨事。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做个无私为他的生命。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退休女教师，今年58岁，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走过了23年的修炼历程。他从一个体弱多病追逐名利的人脱胎换骨，成为一个为他的生命，是法轮大法让他了悟了人生的真谛，明白了做人的道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30多年前，我和丈夫结婚后生了一个女儿，由于婆婆就一个儿子，在孩子生下4-5天时，非要我把女儿抱走送人，重给她生个孙子。当时中共实施计划生育，只能生一个孩子，我婆婆就躺在地上打滚，又哭又闹，故意拿死来威胁我，还连续从老家来闹了2次。丈夫是老实人，一句话不说，孩子6天就生病，没有给我做饭的，没有给孩子换尿布的。当时住平房，11月的天气，我自己做饭，自己在户外洗尿布。结婚前在娘家，我有4个哥哥，1个弟弟，父母视我为掌上明珠，是捧着长大的。生了女孩，我成了罪人，感觉自己从天上掉到了地上，掉在冰窟里。我整天以泪洗面，还不能叫我父母知道他们的宝贝女儿受到凌辱。当时那种怨恨屈辱令我窒息，我就写了离婚书。我不懂怎么带孩子，出了满月后我的身体垮了，孩子身体也极度虚弱，我和孩子轮流住院。我在学校当班主任，教毕业班，过度的劳累、痛苦、压抑，使我的身体每况愈下，各种病都来了，所有的美梦都破灭了，
感到日子维持不下去了。1996年10月，我在住院期间喜得法轮大法。神奇的是，第二天就无病一身轻了。我和公婆几十年的坚冰在大法的法理中融化了。那一刻，我感到黑暗过去了，佛光驱散了我心中的阴霾。从此，我的心中没有了冬天的寒冷，只有春天般盎然的生机与温暖。我尝试着放下自我，放下恩怨，一次次地回农村老家，给公婆送钱、送物品、送温暖。我对他们比对我父母、对孩子还好。2017年2月，78岁的公公突然发烧，小便困难，经医生检查，有心脏病、尿毒症、尿结石等，需要动手术。在病房里，我让公公戴上耳机，听大法师父广州讲法录音。第二天他就退烧了。三天后，全身复查的结果是，心脏正常，尿毒症消失，只剩下尿管里的小结石。大夫说，只做个微创小手术，不需要动大手术了。公公住院期间，我天天给他变着花样买好吃的，天天陪他听师父讲法，和他交流，打消他的一切思想顾虑。微创手术后，他身上带着尿袋，医生说尿袋要终生带着。出院后，公公住到我家，他好吃肉，我几乎天天给他炖排骨、包馄饨、包水饺。他不吃挂面，我就做手擀面；他不吃煮鸡蛋，我就把鸡蛋打碎，做成蛋花汤。点点滴滴，让他感受到了大法弟子那种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境界。于是，公公开始阅读大法书籍、转法轮，看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看法轮功真相视频。这使公公明白了很多。他说，法轮大法真好，不学真是不知道，江泽民真是太坏了。公公很快就不再躺着了，说自己又回到了青年时代，说无病一身轻真好。到医院复查，大夫惊讶地说，奇迹，怎么恢复的这么快？在公公的强烈要求下，大夫给他取下了尿袋。公公的变化太大了，在我们因为修大法被公安迫害时，他曾给公安写信骂我们，骂大法。公公对大法抵触，谩骂了十几年，是法轮大法的伟大和神奇，使他认可了大法，并走进了大法修炼。在回农村老家的前一天，公公还写了郑重声明，向大法师父忏悔。再说说我的工作，在大陆从事小学语文教学的教师都知道，教小学生写作文是最难的课题。多数教师不知道怎么教，使一批批学生写的文章内容空洞，处处充斥着假恶斗、假大空的党文化。多数学生一写作文就愁眉不展。修炼大法后，师父给我开智开慧，禁锢的思想一下打开了，文思如泉涌。大法师父教我放下对名利的执着，即放下对学生分数的执着，放下我所在班级在同年级的名次的执着，而是完全站在学生的基点上，为学生的终生负责。于是，我经常领着学生去田野、公园、小河边，观察花、树以及周围景观，使他们真切感受到山河的壮美、自然的奥妙、造物主的伟大，让学生们用清泉般的心灵去感悟四季的变化，万物的更新。在教室里，我领他们做馒头、包水饺、炒菜、洗衣、打扫卫生，带他们去盲校、去敬老院、去幼儿园，在实践中体会付出的快乐和为他人的幸福，让学生明白施与得的关系，使他们明白善的力量最大，它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能改变这个世界。一系列的活动中，学生所见所闻所想 是发自内心的。写作前往往是有种跃跃欲试、不吐不快的感觉。法轮大法给我智慧，使我摆脱了那种填鸭式、挡八股、完成任务式的教学套路。师生之间是心与心的交流，我们放下攀比，放下争斗，放下了妒忌。结果在全区抽考30多个班级中，我班成绩第一。我所任班级是中央教科所规定的3个实验班之一，我班实验成功，我个人被评为省科研优秀教师。校长找我填表，我让给了一位年轻教师。校长说，只有你当之无愧，每一个老师都会口服心服。当时我想，自己是老教师，名额有限，青年教师升职称涨工资更需要。我所任的班级接班前要么就是乱得谁也收拾不了，要么就是关系班，只要我一接班，我马上归正学生，这是不修炼的人体会不到的。由于成绩突出，给我送礼的家长络绎不绝，特别是刚接新班，我坚决拒绝走后门、拉关系等社会不良习气。有一次，一名家长看到孩子短时间内的显著变化，一天傍晚见到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就偷偷把一个红包夹在我的教科书里。第二天我发现了，放学后我带着孩子来到他家，我告诉他，这卡不能收，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教好孩子是一个教师的责任，这是工作，我已经有工资，不能收这份额外的钱，不能违背大法的原则。我告诉了他法轮功真相，告诉他法轮功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拯救了千万个濒临破裂的家庭，告诉他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他高兴地退出了共青团和少先队。他说，你这样的老师太少了。我说，不修大法我也做不到。2007年7月，我刚从劳教所出来，一个公安人员带着他的妻子，在我好朋友的带领下，开车来给我送礼。他们说我要教他孩子所在的班级。我给他们讲我的信仰，讲法轮功真相，婉言拒绝他们的礼物。他又请我全家吃饭，我再次拒绝了。有个2年级的孩子，父母离婚，他跟着没有工作的爸爸，靠爷爷的退休金维持生活。他爸爸对孩子经常暴力管教，缺少父爱，又没有母爱，孩子的心灵被扭曲。他在学校打骂学生，打骂老师，说的脏话不堪入耳，搅得大家无法上课。他爸扬言要杀老师，学校没法，就给他单独一间小屋，每天有2个老师陪着他学习，5个部门轮流，他撵老师满院子跑。偌大的学校让他搅得鸡犬不宁，学校工作被搅得乱套。校长没办法了，就找我，让我带他。当时我还有几个月就要退休了，几个月能改变一个人吗？我知道，只有法轮大法能改变他。我接过他后，用慈悲祥和去对待他。大法师父教我们用慈悲和正念去对待众生，要看人好的一面。全校师生见他都躲得远远的，我就陪着他，给他补课，让他重返教室，坐在他旁边陪他听课做作业。下课我就陪他打羽毛球、踢毽子，中午到食堂去给他买他爱吃的饭菜。他有时也骂我，甚至动手动脚，但我就是包容他。放学时我牵着他的手，亲自送给他爸爸，只讲他好的一面，哪怕是点点滴滴。孩子得到了肯定，就更加努力地控制自己不好的言行。同时我和他爸爸沟通，表示很体谅他的难处。我婉转地告诉他，要和学校及老师形成合力，达成共识， 往正方向上引导孩子。我还和他爸讲传统文化，讲法轮功真相，给他三退了。渐渐的，孩子变化越来越大，不再见谁骂谁，不再踢每一个办公室的门了。大法弘传，使众生渐渐苏醒，使人心渐渐回归。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讲两个行善传家的故事。陶树，字子林，是清朝湖南安化县人，其家门风淳厚，世代以行善为乐。陶树的太高祖伯寒公很喜欢行善积德，当时乡里抓到窃匪都会扔到江中淹死。有一天，伯寒公路过江边，有一个将被淹死的窃匪向他呼救：“您救救我吧，我发誓从此以后再不做贼了。”伯寒公心怀怜悯，便请求众人将此人放了，又怕这人重操旧业继续作恶，于是送给了他一艘小船，让他在渡口摆渡谋生。类似这种情况，伯寒公一生前前后后送出了八艘小船，这些人后来全都改邪归正。为了避免行人被碎瓷瓦砾所伤，伯寒公每次外出都随身带着个小筐，把路上的碎瓷瓦砾都拾到小筐中带回家。等到去世时，他的一个空房间中积存的碎瓷瓦砾已经堆积到像房子一样高了。陶树的曾祖文恒公非常宽厚，有一天下大雪，晚上文恒公家中的米被人盗走，文恒公根据雪地上的足迹一路找去，发现原来盗米之人是自己认识的一个熟人。文恒公没有声张，默默地回到了家中，从来没有再对人提起这件事。直到30年后，文恒公的妻子偶然对子孙讲起这件事，此事才被大家知道，但还是故意隐去了盗米人的真实姓名，没有公开。其宽厚仁恕之心，由此可见一斑。康熙戊子9年，文恒公的邻居家失火，所有家当烧毁殆尽，和与其毗邻的文恒公家却安然无恙。更不可思议的是，文恒公家的粮仓与邻居家紧挨着，居然也丝毫没事。据前来帮忙救火的人讲，他们发现在大火燃烧时，有一红衣人长袖持扇站在墙上，向大火一扇，那大火到文恒公家的墙边便停止不前了，墙都被烧红了。大家说，这都是陶家平日行善积德，所以才有神仙护佑。邻居家被烧得一无所有，文恒公的妻子便将自家粮仓中的粮食全部给了邻居。陶树的祖父银亮公生性淡薄，家中并不富裕。有一天，银亮公在江边拾到了一些钱，他在那里一直等了一天，才见一人仓皇而来， 面色如土，低着头在沙砾中搜寻什么。银亮公问他找什么，那人说，我在外为人做工好几年没回家了，家中还有老母亲，今天带着积攒了多年的钱准备回家奉养母亲，没想到却全都丢了。银亮公问他丢了多少钱，那人说的都对，银亮公便将拾到的钱如数还给了那人。那人为表感谢，非要将钱分给银亮公一半。银亮公笑道，我如果贪图你分给我那些钱，我不如不在这里等你了。说完笑着让那人赶快回家去。那人叩头拜谢而去。桃树的父亲香贤公疏财仗义的事也很多。善哉，善有善报，可是天理。陶家历代如此重德好施，何愁家业不昌盛，子孙不富贵呢？到了陶树这一辈，韩威门第出身的陶树接连通显。他于嘉庆五年秋试中举，两年后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累官至两江总督，赠太子太保衔。陶树一生为官清廉，他同样继承了陶家乐善好施的家风。他在职期间曾多次将自己的俸银全部救济了灾民。道光皇帝听说后感动地说，为臣下的能个个像陶树那样清廉，何愁天下不太平，并赐给陶树3000两银子以示奖励。可陶树依旧粗茶淡饭，对那些钱分文未用，全部用来接济了贫苦乡民，并在安化县兴办了48所义学。为什么深受神传文化熏陶的人都十分推崇行善积德呢？因为乐善好施是符合宇宙真善忍特性的一种美德。行善的好人将得到上天的护佑和赐福，而且人如果做了好事就会积德，而人的福禄寿等皆是用德换来的，因此做人不可不多行善举啊。再来讲一个行善传家厚德忘祖的故事。樊仲字君云，西汉南阳胡阳人。他性情温和厚道，为人乐善好施，喜欢帮助别人，做事讲究法度。家中三代没有分家，财物共有，子孙都相互礼敬，家里常常像官府一样讲究礼仪。樊仲的家中世代擅长耕种庄稼，并且喜欢做生意。樊仲经营家里的产业非常得法，一点损失浪费都没有。他使用仆人佣工，能够人尽其用，所以家里能够上下同心协力，财产和利润每年都成倍增长，以至于后来拥有田地300余顷。樊仲家还养鱼养牲畜，乡里有穷困紧急的人向他家求助，樊仲一般都满足他们。樊仲的钱财积累至成千上万，他经常周济本家同族，施惠于乡里。樊仲的外孙何氏兄弟之间为一些财产而争斗，樊仲为他们的行为感到羞耻，便送给他们2顷田地，以化解他们兄弟之间的愤恨和诉讼。县中的人都称赞樊仲的德行，将他推为三老。 樊仲80多岁去世，他平素所借给别人的钱财多达数百万。他临终前嘱咐子女们，将那些有关借贷的文书契约全部烧掉。向他借贷的那些人听说后都感到很惭愧，争先恐后地前去偿还。樊仲的孩子们都谨遵父亲的遗嘱，一概不接受。樊仲的儿子樊宏也同样宅心仁厚，为人谦虚谨慎。王莽末年的战乱中，曾有军士要杀樊宏的家人，但听说樊仲父子两人向来以礼义恩德行于乡里，因此没有敢乱来，樊宏家人得以幸免。樊宏后来辞官返乡，与同族亲属们聚居而住，有老弱千余家前来归附他。当时赤眉贼残杀无数，本欲攻打樊宏居住的地方，但听说樊宏素来仁厚，喜欢行善，因此也没有忍心前去攻打。樊仲后来被追封为寿张敬侯，樊宏拜光禄大夫，封寿张侯。去世后，皇帝为表彰他的德行，赐钱千万，布万匹，视为公侯，赠以印绶，车驾亲送葬。樊仲的另一个儿子樊丹被封射阳侯，孙子一个被封平望侯，一个被封玄香侯。樊仲一家人乐善好施，重德积德，成为当时一大名门望族。古代的人懂得培养子孙后代高尚的品德，宽厚善良的品性，廉洁的品质和简朴的作风，追求财富恰恰是不被看重的，而这才是真正的造福后代。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